卢同，字叔伦，是范阳涿县人，卢玄的同族孙子。父亲卢甫，字显元，曾任本州别驾。卢同身高八尺，容貌魁梧伟岸，善于处事。太和年间，从家中被征召出任北海王元祥的国常侍，逐渐升迁为司空祭酒、昌黎太守。不久担任瀛州长史，仍然监管郡务。入朝后，受任河南尹丞，升任太尉属官。恰逢豫州城民白藻生反叛，都督中山王元英、尚书邢鸾等人讨伐他，皇帝诏令卢同担任军司。战事平定后，受任冀州镇东府长史，因父亲去世解除职务。后来受任司空咨议参军，兼任司马，担任营构东宫都江。延昌年间，秦州百姓反叛，诏令卢同兼任通直常侍，持节前去安抚小玉，多数人降服。回朝后转任尚书右丞，晋号辅国将军，因毕复会不接受，改授龙骧将军。西平初年转任左丞，加授征虏将军。当时相州刺史西康生征收百姓每年的调卷都是七八十尺，以此博取奉公的声誉，部内百姓深以为患。卢同在每年俸禄中官府供给长卷，于是检举揭发西康生征收超标准调卷。奏章呈上后，诏令追究西康生的罪责，同时褒奖卢同奉公的政绩。肃宗时期，朝政逐渐衰败，很多人暗中冒领军功。卢同查阅吏部的功勋册，因而加以核查，查出窃取官阶的有300多人。卢同于是上表说，私下看到吏部的功勋簿大多已被更改，在核对中兵局的奏报案卷也多有差错。我随便拣选检验，已经得到300多人，明知隐藏而未暴露的，动辄有上千人。我认为罪犯虽然受到恩赦免罪，但功勋簿仍然需要修订改正，请派遣一名都令史与令仆省市各一人汇总吏部、中兵二局的功勋簿，对照核实奏案。如果姓名等级相符的，就在黄素纸上用楷书大字写明，详细列出官阶等级，令本曹尚书用朱印盖上，明确制作两份，一份送吏部，一份留兵局，与奏案对照掌管，尽可以防止涂改伪造，退则没有改换的道理。从以往以来，功勋文书上报尚书省，只列姓名，不载所属籍贯，致使盗窃冒名之徒轻易苟且从事。现在请求征召在职人员和平民，详细列出本州、郡、县及三长所在，那些实际官职正职的也列出姓名籍贯，另外记录历任官阶，请本军将领加盖印记，然后加盖齐奉印，分别上报所司、统将、都督都加盖印记，然后上报行台，行台报送太尉，太尉检查和验确实，才发下文次，尚书省再次审核追究，然后奏报申明。奏报发出之日，用黄素朱印官白交付吏部。近来不仅是偷取官阶、冒名顶替、改换功勋簿而已，有的一个官阶两次取得，有的改名换姓接受官籍，像这样的人不少。这确实是因为吏部没有功勋簿，防范堵塞失去方法。
为什么呢？
吏部加阶之后，簿册不注明记录，因此容易产生侥幸。从今以后续阶之后，明部要详细注明加补的年月，尚书加盖印记，然后交付曹司。郎中另外制作抄录目录，印记与尚书一样，由郎中自己掌管，地代相传。这一制度一旦施行，基本可以阻止奸伪。诏令听从他的建议。卢同又上奏说，我前不久奏请用黄素作为功勋簿，详细注明官名、户籍所属以及吏部换勋的方法，事情条目有3条，已经蒙圣旨许可。我考虑黄素功勋簿只能大致防止奸伪，但在军中的虚假欺骗还未可完全杜绝，请允许从今以后在军中查阅功勋簿的日子，行台、军司、监军、都督各自明确建立文书案牍，处处记录，斩首达到一阶以上的立即发给劝起。一张纸上中间大字书写，起行台、统军位号、立功人甲乙姓名，斩三贼以及受伤承接以上的也详细写在劝契上，各站一行，当行竖着撕开。劝契前后都写明年号日月，攻破某处战阵、某官某勋，加盖印记为凭证，一支付给立功人，一支付给降台。记录到京城， 立即送到门下省，令韩封存保管。又自从迁都以来，战车屡次告捷，所以征伐功勋转多，蓄用不能尽，确实是因为年久生奸，积年长尾，巧立成机，偷增更甚。请从今开始，凡是已有功勋簿已经奏报赏赐的，就广泛下达远近，说某处功勋判决，使所有人知道，制定标准酬劳续用，以三年为期限。那些在职人员及出身者，限期内全部令其全选除授，实际官职及外号根据才能加授。希望使酬劳勤勉者迅速申明，立功者受到鼓励，事情不经过长久，侥幸容易止息。如果遭遇穷困艰难，周中没有中正的，不在此限。又功勋簿的法规，征还之日就应当申送。近来邢台、都江到京城才制作，有的过一年两年才上呈功勋文书。奸伪的根源确实由此而来。从今以后，军队回还之日便通报功勋簿，不允许超过一个月。诏令又依从执行。元义废黜灵太后时，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在邺城起兵。元熙失败后，诏令卢仝持节兼任黄门侍郎、卫老使，到州里处死元熙。回朝受任平东将军、镇黄门、迎明堂副将。不久加授辅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本州大中正。卢仝善于侍奉在位者，被元义亲近。处死元熙那天，深入追究党羽，以迎合元义的意思，议论的人非议他。又配给卢仝羽林军二十人作为自卫。卢仝的哥哥卢秀年轻时多有大话，常说公侯可以做到，到这时才担任都水使者。卢仝请求用自己的两个官阶加给卢秀，卢秀于是被授任安州刺史。议论的人称赞他。瀛州成名就德行谋反，受任卢仝度支尚书、黄门侍郎如故，持节出使瀛州慰劳，允许他相机行事。卢仝连续派遣使者，都被贼人杀害，于是送贼人眷属三十人，并免除家奴为良民，带着书信小玉救德兴，救德兴于是投降，安抚当地百姓后回朝。救德兴再次反叛，诏令卢仝以本将军担任幽州刺史，兼任尚书行台慰劳他。卢仝担心救德兴难以信任，率军前往，被救德兴攻击，大败而回。林太后重新执政，因为卢仝是元义党羽，将他除名。孝昌三年，受任左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兼任左丞，担任祁偃二州行台、节度大都督李叔仁。庄帝即位，诏令恢复原有品级，受任都官尚书，又兼任骑兵尚书。因卢仝先前慰劳救德兴的功劳，封为张武县开国伯，食邑四百户。正式受任骑兵尚书，不久转任殿中尚书，加授征南将军。普泰初年，受任侍中，晋号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卢仝时常久病，勉强支撑从事公务，尚书请求授为仪同三司。当初卢仝担任黄门侍郎时，与前废帝同在门下省，卢仝认为前废帝为人不同寻常，一向交好托付。前废帝因救恩答应他，授任仪同三司，其余官职如故。永熙初年去世，终年56岁。追赠侍中、都督冀苍营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司空公、冀州刺史、开国伯如故，赐帛400匹，谥号孝母。永熙三年，又加赠尚书右仆射，有四个儿子。长子卢斐，武定年间任文襄王大将军府院。卢斐的弟弟卢云任青州治中。卢仝的哥哥卢敬任太常丞。卢敬的儿子卢景玉在《儒林传》中。张烈，字辉先，是清河东武城人。高祖赐名张烈，于是以本名作为字。高祖张树熙曾任慕容俊的尚书右仆射。曾祖张巡任散骑常侍，跟随慕容德南渡，于是定居齐郡临淄。张烈年少时父亲去世家贫，涉猎经史，有气概。当时青州有崔辉伯、房辉叔，与张烈都有美名，时人号称三辉。高祖时入朝到代都为官，历任侍御，主文中散。迁都洛阳后，受任尚书仪曹郎、彭城王公曹使、太子步兵校尉。萧宝卷的部将陈显达在汉南治兵，图谋入侵。当时顺阳太守王清时世代在江南为官，荆州刺史。广阳王元嘉担心他有异心，上表请求派人接替他。 高祖诏令是臣各自推举所了解的人，各有声名推荐的人选。高祖说，这个郡现在是必争之地，需要能担当大任的人才，怎能泛泛推举呢？太子步兵张烈每次议论军国大事，常有合人意之处，朕想用他怎么样？彭城王元协称赞他，于是诏令受任临江将军、顺阳太守。张烈到郡两天便被崔慧景围攻，70多天张烈安抚激励将士，深得军心。恰逢皇帝南征，崔慧景逃走，高祖亲自慰劳张烈说，卿确实可以，果然没有辜负所托。张烈拜谢说，如果不是皇帝御驾亲征，臣将不免被敌人围困，这是陛下不辜负臣，不是臣能不辜负陛下。高祖认为他回答得好。世宗即位后，追录先前的功勋，封为清河县开国子，10邑200户。不久因母亲年老回家奉养，积累10余年，连年遭遇凶年饥荒，张烈熬粥给饥饿的人吃，救助的人很多，乡里因此称赞他。肃宗初年受任龙骧将军、司徒右长史，又转任征虏将军、司空长史。在此之前，元义的父亲江阳王元济曾任青州刺史，到元义当权时，张烈依托元义的旧情，于是谄媚依附，受任前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，不久加授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后来林太后重新执政，因张烈是元义党羽，外放为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张烈家产富足，同仆门客很多，担心他心怀不满，不适合外放为本州刺史，改授安北将军、瀛州刺史。为政清静，官吏百姓安居乐业，任期届满回朝，于是以年老辞官回乡，兄弟同居和睦相处，被亲属羡慕。元相元年在家中去世，时年77岁。张烈先前撰写家诫1000余字，并自述志向品行及历任官职，临终时告诫子侄不得请求追赠，只镌刻家诫立碑而已。他的儿子张志尊奉执行。张志博学多才艺，出仕为奉朝请、员外郎、龙骧将军、谏议大夫，未继承爵位。兴和年间在家中去世。张志的弟弟张登任州主簿。张烈的弟弟张僧浩字山客，博览群书，善于谈说，在当时很有名望。西平初年征召为谏议大夫。正光五年以国子博士征召。孝昌二年征召为散骑侍郎。都不负人。世人号称征军。喜欢经营产业，孜孜不倦，藏钱巨万，其他资产也相当。兄弟自己供养简约，车马瘦弱破旧，身穿布衣，而婢妾却穿着绫罗绸缎。张僧浩特别喜好赌博一棋，游戏不选择对象，因此受到世人讥讽。前废帝时，崔祖痴起兵攻打东阳城，张僧浩参与同谋。事情失败后，死于狱中，家产被没收。初帝初年，申诉恢复产业。儿子张轨任州主簿。使臣曰，如同资质气量浑厚，能屈能伸兼济。张烈早年标榜名望，气概被知遇，禁止臣身都达到显达，正直之道大概有所欠缺吧。